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五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有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此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的来有火与烟与硫磺，这三样灾害杀了人的三分之一。好，我想我们下面呢就要来看第九章，还如果今天主愿意的话，我们应该可以完成第十章，我希望能这样做。那么在这以前呢，我们要回到第七章，因为什么呢？这就是这个礼拜所发生的一件很大的事情，我想我要趁这个机会告诉弟兄姊妹。那第七章大家都知道啊，到了这个第六个印以后，我们晓得说这个第六章最后一节，那么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够站得住呢？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约翰要回答有两班人可以站得住。那一班人呢，就是以色列人，不过这些人他们的肉受了印的，他们额头上都受了印的，有十四万四千。那么还有一个数不过来的，那个就是教会，他们已经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那么很明显的，这十四万四千的这些有以色列人的，他们一定要经过大灾难。那么这里面呢，很明显告诉我们有十二个支派。那我们已经说过，现在我们大家所知道的犹太是两个支派，一个是犹大支派，一个是便雅悯支派。那么以色列被掳后来回来的也是他们两个支派。那么另外十个支派怎么样的，已经失落了。那么失落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先到了巴旦亚兰，这个我们知道，然后后来呢就没有，就真的是你找不到他们。我们后来只知道说，根据以赛亚书的资料告诉我们说，预言告诉我们有一天他们要向西飞，如果向西飞的话呢，可见他们大部分都漂流到东边去，东方去。那么现在呢，慢慢我们根据一些的考证，我们的大概这个后来他们就应该说逼迫啊，亚历山大的，慢慢他们就往东迁移，就到了今天的阿富汗，就是中亚一带。所以大家如果到中亚阿富汗一带，你能够找到他们。那么比方说在阿富汗呢，他们有60多个部落，每一个部落的名字都是以色列12个支派他们的名字，就是十个支派的名字。所以他们称他们自己叫做约翰之子，约瑟之子啊，因为你大家都知道这是北方支派以法莲，所以当然是约瑟之子这么一个代表的。那么到了中国的西藏，那么有人说过中国的西藏有两班人，一般是圆脸，一个长脸。我现在因为很久以前读了，我忘记到底是圆脸时期中国人呢，还是长脸中国人，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说除了不是中国人以外，那另外一半就是中东的人。所以有许多人也怀疑说，这些人会不会也就是十个支派他们这个漂流，也十个支派这个漂流到这个十个支派到这个西藏一带。那么慢慢的我们就到了中国。到了中国呢，大家都知道说在四川那个附近，大家都知道有个九寨沟，是很有名的风景区。那么九寨沟呢，大家都知道那个在往北上闽江，那个闽是另外一个闽，不是福建那个闽江，那个闽江在往北走，那么就到了这个山区。那么这个山区是很有名的羌族区。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国字羌上面是羊，上面是人，所以这些人是羊人，就是说他们的宗教，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他们的特点是以羊做中心。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在抗战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内地会的一个传教士就到了他们中间去这个去访问的时候呢，结果就看到一些碉堡，碉楼好高好大，而且他们那个房子是通的，根本整个的房子，这个村子是一个堡垒，它可以从就是说打仗的时候，你可以从一个屋顶到另外一个屋顶的。那么这个传教士就给了我们很多，然后他 有很多的证明，根据他们所考证的风俗啊等等，他们应该是十我支派里面的，因为根据他们自己的传说，他们就是从那个新疆那边过来，然后可能丝路那边过来，那是非常可能东亚那边过来，然后慢慢的他们就到了这个四川跟西藏的边界那一带，他们就在那里住下。那么就是我们所知道大概有20万人，那么这是四川这个附近，那么要么就再往南到缅甸了，那大概又有200多万人。那后来不是我们有一本书叫做这个中东局势与圣经预言的第七章里面就讲十我的支派嘛。那么后来呢，有一天在西岸有一个弟兄，他们刚好这个在饭店里吃饭，那个饭店里面有一个伙计，这个伙计就是从羌族那边来的，他认识里面的什么什么村长什么等等。所以呢后来我就托那边弟兄们，说是有一个弟兄他有进去看，那么一点都没有错，他进去看他所拍的照片跟那个当时的几乎是一模一样，就是那个碉楼啊是他们在以色列他们考古的时候挖掘出来的，那个一模一样的建筑是做法根本是一模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建筑的方法都是从以色列过去，所以非常可能的他们是失落的支派。那么现在连日本人都很热衷，日本人都派人去研究到底这个日本人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在日本呢，你记不得他们日本的宗教常常会抬着柜子出去，对不对？所以他们这个柜子会不会跟约柜有关系，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呢，会不会啊日本人也是失落的十个人的之一。那么他们很认真啊，因为他们觉得如果真的羌族也是十个支派，他们两个会不会有关系，所以他们的确在那里花了很多功夫去研究它。那现在当然最好的一个证明就是将来能不能敲定是和不是，不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和不是，那将来 DNA 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你大概可以知道它是还是不是，或者已经太离谱了。那么这个上个礼拜呢，我为什么讲这些话，因为这个上个礼拜刚刚好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那这件事情是4月1号发出来的一个消息，那么这个消息太好了，我起都不相信，我想这个大概是愚人节的故事，那天他是骗骗人的。那后来我这几天考证的结果是绝对不是骗人的，绝对不是愚人节那天，前天后都有消息，而这个消息不光是以色列发出来的，印度也发出来，好几个国家都发出来的。所以呢我想把这段新闻稍微告诉大家一下，就是很大的一点消息啊。如果从圣经角度来看的话，那大家如果看那本书哈，如果大家看过那个中东局势与圣经预言那本书的话，你就知道说那本书里面提到大概过去12年，已经12年了啊，每年大概从印度的东北部靠近缅甸那个地方，那么他们找到有一个失落，他们认为找到一般的叫做马拉西之子 Sons of Manasseh。 那么后来呢他们考证的结果，他们每年他们就让100个移民的名额让他们移到以色列去，所以到现在已经800多个都移到哪里去，都移到了这个美国，移到以色列。所以现在回到以色列不光是两个支派，是10个支派里面最少是马拿西支派的。不过在政治上发生问题，因为这些人表面上是印度人，其实呢你看他那个族啊，一个叫 Chin，那个亲就证明什么？证明他们中国人。为什么最早他们讲的话就是中文中国话？因为你要知道印度是很大的版图，很大的地方，但是印度靠近缅甸那个地方呢，那一部分他们很多的话是讲中国话，是讲中国话。所以从很多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很多地方就像中国人一样，就像中国人一样。所以呢你会发现在那个靠近这个缅甸那里有一个省，那个省总共大概有多少这样的，有多少大概500万到600万人。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能证明他们是以色列失落支派，那么根据这个以色列的 law of return， 所谓 law of return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以色列的这个失落支派的话，那么他一定要欢迎你回来的，这个不需要经过内政部批准，你根本就可以进美国的。那 那大家可以想想，这个东西对于这个对于政府来说很头痛，因为如果你要证明说这些人都是失落的十个支派的话，那么换句话说，那这样有五百万的六百万的印度人通通要在以色列去，那么以色列呢，比起印度在很多地方开始进步很多，所以这个当然大家冲动劝退，就冲动到以色列去。那么想想看，现在以色列总共才几百万人，你再来个五百万的印度人，六百万印度人，你这个整个国家就能变过来了。所以这个，所以当时我们听说这件，我们知道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认真做这件事情。对，不可能认真做这件事情。好了，所以很清楚的，经过这么久以后，他们内政部已经说好，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很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你知道这个，在以色列啊，你知道他们有所谓东方犹太人、西方犹太人，是两种的。比方说，以色列来的，不是，就苏联来的，就是西方犹太人；美国回去是西方犹太人。这西方犹太人呢，你知道，就是脸白白的，就是就像我们在这看的犹太人。这个东方的犹太人呢，不要忘记，东方犹太人跟中国人差不多太多了，就是皮肤稍微黑一点而已。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看，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些人都是从什么地方回来的呢？都是从这伊拉克啊什么那边回来，有的从中国回去的。那么为什么有这样不同的？跟地理有关系。所以现在你看，皮肤的颜色啊和什么有关系的？我记得 Daniel 小的时候，我那个小孩小的时候，他在巴西的时候。因为晒得又黑，那个太阳大到晒得黑了，没有多久到了美国，慢慢的就白起来了。所以如果你去跟他那时候一比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地理有关系。所以以色列就在以色列，现在他们有东方犹太人，有西方犹太人。那么东方犹太人他有个最大的拉比，就是首席拉比。这个首席拉比是什么呢？首席拉比就是你记得保罗在加马列的门下严格受教。那个加马列就是那个时候所有拉比的最大的一个首席拉比，所以保罗呢是在首席拉比呢是可以说他们最属灵的、最会读圣经的。那么而且不要忘记了，他等于什么？等于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一样。因为这个所谓七十议会啊，从前在圣经的时候是七十议会解决问题，现在都在这些人解决问题。所以你知道，这个首席拉比可以说就等于教皇啊，就等于教皇，那个他的位置是最高的。那么去年八月的时候呢，这个首席拉比他叫做 Shlomo Amar， 这个人呢，他就决定做一件事情，就是他想就和一般的就找了一般的人，他们亲自到印度去跑一趟，他亲自到那去跑一趟。所以呢，他的确带了一些人去，他们已经做十年的 research， 那从各方面去考证啊，什么这个都很这个都考证。那么然后呢，最后甚至于现在，所以他们说亲自要去跑一趟，然后就他要来决定。如果他决定了，那么这个命令一下来，他一说是，就像 culture 一样，你懂吗？很多东西，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 culture 不 culture？ 大家记不记得曾经有过红母牛，对不对？红母牛之前，那么到底是不是 culture， 是不是圣经里所说的那个正统的红母牛？那么一定要这个首席拉比来看。首席拉比他断定的是不是，那就是 culture， 那就对了。那后来不是很紧张吗？后来也是首席的法，首席拉比说不是，为什么？因为那个红母牛尾巴上有几根的白毛，所以就不算了。所以也是一样，你知道吗？像这个到底这一班人呢，是不是以色列的后裔？他们要来口水一番，要来证实到底他们是还不是？那这里当然有很多政治因素了等等，所以他们还是去了。去了以后呢，他们去年八月，那么后来我想这个当时很热闹，你看新闻热闹一下就完了，应该没有什么消息了。但其实这里面已经就这几个月，你看从去年八月到现在，已经又是差不多好几个快半年了。那么就是四月一号前一天，大概我想应该是前一天，那么这个消息就来了，就是这个 Shlomo Amar 他就宣布，他认为说这一班人呢，果然就是失落之派里面的马拿西子。那大家不要忘记啊，就是这些人呢，他们当初宣布说，在什么在伊索比亚那些黑人，他们是以色列后裔一样。是他们在那 culture， 他们说他们是，然后呢，现在他们回来，现在问题就是他们是不是以色列人？说是以色列人，内政部批准不批准没有关系，只要这个首席的拉比说是， 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就变成国家律法律了，他们就回来，没有人可以拒绝他，根本不能拒绝他。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那当然带着很大的信啊，很大的震撼的。不过他这一次呢，是限定这个东北比较小的一个区，他们那个区呢，应该是成分是很大，所以那个区幸好不是500万人，一共是7000人。这个族呢叫做 Cookie Chin Mizo 这个族，就这个区，他们肯定他们这个去研究他们，那么他们大概呢应该就是了。那么如果是了，那么从这一次他下了命令以后，他们就派了一批的人，因为这些失落的支派啊，他们失落支派又不像这个两个支派的有第一个有会堂，第二个有圣经嘛，他们没有，所以因为他们失落了以后，他们当然到了印度就，那么所以30年前他们就信主了，他们这边是基督徒了，后来就信了主了，那30多年前，那么还有呢，有的地方嘛就信了印度教了，在回教的地区嘛就信了回教，因为他们一定要生存嘛。所以慢慢他们就失去了他们 identity 啊，但是呢他们还是保留，很多地方还是保留他们的习惯，真的。所以呢这些人他们去考察，所以现在呢因为他们呢这个已经等于多多少都变成外邦人了，但他们的的确确如果就他们血液来讲，他们如果真的留着是以色列人的血的话，他们就不能拒绝他们。不过现在因为他们变成外邦人怎么办呢？所以要叫他们再归犹太教，所以现在他们做的事就是派一批的这个拉比出去，回到印度去东北部，那么然后呢就 try to convert 他们，就是他们多半都是愿意，因为他们其实已经准备好他们要回故乡了，他们都讲他们要回来嘛，他们唱的歌有的歌根本都是西安的歌，你去看那的确是很动人的。你如果你他不是这个不是一个两个的原因，这个道理有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证据证明他们应该是。那么现在尤其他们做了那么多的证据，那么如果不是真的话，这个政府不会让他们这样做。所以呢，结果现在他们就说，只要他们去 convert 他们，就是说让他们归犹太教，当然就要受浸了，就是他们的受他们犹太人的洗，然后就像。那么结果就皈依犹太教，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回去了。那么回去那么怎么办呢？这个钱哪里来呢？这个很有意思，这个钱呢是谁送他们回去的呢？这个钱有一个组织叫做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Christians and Jews。 那这个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Christians and Jews 都是 Evangelical Christian， 都是信仰纯正的基督徒。那这一班人呢，他们老想把钱准备好，就是只要是失落支派，我们就一个人大概给他$800，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800，那么$800足够让他可以从那里，可以从印度就飞到以色列。所以过去的800人都是这么做的。那现在就快到6000到7000人呢，如果他们都 converted 都相信的话，那么大家眼睛可以睁大，在没有多久的时候，这个6000-7000人呢，你看见他们也是根据圣经所说的，他们要向西飞，而且落在非利士人的肩膀上。非利士肩膀是什么？就是 Tel Aviv。所以你看，他们这些人真的就是要回来了。那么好了，除了这个之外，有两个基因研究的基因研究这个 DNA 的，他们呢就到那里去考察，就是去研究到底他们是还是不是。那么这个研究的结果发现很有意思，发现什么呢？就是所有的男的，就那个族的男的居民的里面的精英呢，没有什么东西跟中东关联的，但是女的是。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犹太人你是不是是跟母亲，不是跟父亲的。这个是犹太人的规矩，所以 Lance Lambert 后来他发现他是犹太人，他的妈妈是犹太人，所以已经有了，而且现在他们还这个基因研究的还在那里研究，说是不是他们还在那个研究，所以这个事情还没有完。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消息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消息。就证明说果然呢圣经所说的是没有错。我们的话读一段那个圣经，你们清楚，你看看这个以赛亚书，我们看一下。 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你看这段圣经就很明显应验了，你看到吗？第十一节，第十二十一章十一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那是第二次，不是第一次啊！第一次是公元前六百多年，你知道神伸手把以色列人把他带回了耶路撒冷，带回巴比伦，这是第二次，所以这是现在所发生的事。那么所剩余的就是亚述、埃及、巴特等等等等 ，OK， 然后你看，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这犹大人是指两个支派的。然后下面说，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然后呢，扰害呀，犹大的必被遣出，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必不扰害以法莲。那么大家要记得哦，这个南方的两个支派是用犹大来做代表，北方的十个支派甚至是用以法莲来做代表，所以证明了这个回来不是光是两个支派回来，通通要回来，很清楚的。然后十四节，他们要向西飞，连坐飞机，声音都讲清楚了，他们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所以你看这个预言是很清楚的，你现在很明显的，你看再过不久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慢慢我们就知道这些东西，这些事情要发生的。我们起码知道这马拉西支派就回来，那么听说印度在邦贝那个地方又是另外一个支派，你大概可以猜是属于哪个支派，他们你可以追的啊。那么好像是拿不他利，我忘记，反正就是好几印度有好。那么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说，可见用 DNA 已经大概可以知道啊是还是不是。所以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愿意可以将完全照着圣经的演变的话，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到，没有多久羌族到底他们是不是应该DNA 也可以解决，就当到底他们和中东的那个基因有没有什么关系，我想这个应该就可以解决相当多的问题。我想我们现在大家眼睛都可以睁开，那么所以如果现在大家旅行也可以多一个地方，如果大家愿意到这个内到缅就是缅甸跟印度附近，那个这个应该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你能够找到这些失落的十个支派。那么这个我想是很清楚的。那如果大家有兴趣要当网站的话，我觉得很简单，你到 Google 去，这个 Google 现在有一个是特别有一个叫新闻的 News， 这个很重要 News。那如果你是中文的环境的话，你一定要把它换成英文的，因为否则的话你只有中文的这个新闻，所以那叫 Google。 然后呢你就找 Shlomo Amo是 S-H-L-O-M-O Shlomo Amo， 然后你再找一个 Manasseh 就是 M-E-N-A-S-H-E 就是马拉西了 Manasseh。 所以你如果把这三个字弄上去的话，那么好了，这几天所有这一类的新闻你通通，那比我今天讲的详细的多了啊。那么你可以找到所有里面的，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有的是 BBC 的，有的是CNN 没有，那么有的是这个有的是什么？有的是这个 Jerusalem Post， 耶路撒冷Jerusalem Post 也有，还有印度的，他们好多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那么当然印度的也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就在那一带嘛，就访问的。那么还有一些照片，那么他们的样子你可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能上网的话，大家可以从网上就可以找到这些资料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启示录，从第七章到第九章，你就知道这个到现在慢慢这个事情就要越来越发生，越来越清楚啊。所以我们实在看见主回来的时间是很近很近。那么好，那现在当然我们就回到第九章了。回到第九章就是上一次我们讲到两万门马兵的那一段，我想我们再把它提一下，点一下也可以。那么我想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这个七个号吹响的时候，那么那个七个在神面前那个天使长，三个天使长，他们没有主动直接做什么，因为他们所做代表神所做的， 所以你看见他们是吹号，是宣告，是宣战。但是呢，我们知道后来真的这个地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是因为有四个带着四个脚的天使。然后呢，这件事情就发生了。那么这是前面环境上的苦难，而且是恐怖性的。我们说过是三分之一地，三分之一海，三分之一河，三分之一天下。我想这个很清楚，这个是苦难，是很大的灾难。但是这个还不是大灾难，从第五、第六、第七个号，那么这三个号呢，就是什么？就是大灾难，祸灾、祸灾、祸灾。那我们要请大家注意啊，这个第十二节说是第一样灾过去呢，还有两样灾祸要来了，所以下面应该是第二个灾祸，对不对？那么讲的第二个灾祸，我们有个困难在哪？第二个灾祸，我们有个困难就是我们就是在被马虎两万的马兵吸引住了，我们觉得这个太好，所以我们眼睛一直注意那里，那么就忘记了真正的所谓的第二个号是一直从十三节一直到第十一章的第十三节，通通包括在这里。因为你看，你要用圣经来解释他自己的话。那这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所以可见二样第二个灾祸里面是两万万马兵，还有天使站在天地之间，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这个四十二个月，就是1260天。你看那个什么，就是谁呀、啊？就是两个见证人的故事。所以这个通通是在里面啊，我想这个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部分里面一部分可以说是第六个号，就是第二个灾祸里面一部分，这个当然是大灾祸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不是地的三分之一，是人的三分之一。那讲了人的三分之一的时候不是环境的，所以不是地的四角，不是，现在不是，现在是在优化拉底河。为什么优化拉底河呢？大家不要忘记，人类最早的摇篮是在优化拉底河。因为你去读圣经的创世纪，最早伊甸园不就四条河吗？四条河最后两条河，一个是底格利斯河，一个就是优化拉底河。所以我们要知道讲的人的起源的时候当然是从那里，所以我们就现在才知道说这个人类最早的摇篮是在哪，是在米索波达米亚。米索波达米亚是两河流域，两河流域是什么？就是指说优化拉底河跟底格利斯河来说。那么另外两条在哪里去了呢？另外两条是消失了，因为你知道人这个地受了咒诅以后，那么当然就消失了。那么最近呢，科学家终于找到了第一条比逊河。那么这个大概是在哪里发源呢？是在这个科维特，我们的科维特，科维特靠近波斯湾呢。那么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科学家在那找到一些石头，在那个下游找到一些石头圆圆的，哎，他们就好奇，这个证明什么？证明一定是河流流过来，但是你是一片沙漠，你怎么看不到水河的嘛，对不对？结果呢，在太空啊，你实在是看不到，太空你看得很清楚，因为你只要这个水从沙漠底下流过的话，那个沙漠的颜色都不一样。然后他们追踪可以追到哪里？追踪到哪里？追踪到这些石头呢，就在麦迪纳。你知道不是回教两个圣地吗？一个是麦加，一个麦迪纳。麦迪纳附近有个山，那个山头上所长的石头跟这个石头一模一样的。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然后再根据太空那个照片一看，那么这个应该就是那条河。但如果你走到第一条河呢？第一条河圣经告诉我们，你如果跟着那条河，你找会找到金子，对不对？然后找到珍珠，还找到什么宝石，一点都没有错。你照了这个找，最后果然可以找得到。所以我们知道的现在呢，是四条河连死，两条消失了，那么两条还在。那么如果大家读历史，你就知道说后来呢，这个两河流域就变成了巴比伦的地方。巴比伦大家都知道是逼迫神而已的，很清楚嘛，因为巴比伦倾倒是倾，所以整个都是耶路撒冷跟巴比伦对决嘛。而巴比伦是什么呢？巴比伦就是两条河加在一起的嘛，一个是尤弗拉底河，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最大的城市是什么，在上面最大的城市是巴比伦。然后呢，在底格利斯河上最大的变成什么？就是这个巴格达。巴格达是个圆的城， 那么这个古城的这个也就是什么这个巴比伦是方的城，所以这两个一个方的一个圆的，但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出来这两条河所经过的地方，那这个两条河就逼迫了所有为神做见证，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看就在这一带，这一带你可以有方海的河，就是四个使者被释放，所以可见是绑在哪里，是绑在那一带，是捆绑在那一带，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为什么中东的局势这么动荡不安，当然跟这个有关系，现在已经是兴风作浪，但是因为他们到底这四个使者还是被绑在那一带。那么这优巴拉底河所流过的地方当然很清楚，一个是现在的巴比伦，还有一个呢当然上游是在土耳其，还有一部分已经过叙利亚，所以有的人说这个敌基督要从叙利亚出来，有他道理，不是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要优巴拉底所经过的地方你看见这代是代表逼迫，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呢他就渡过了优巴拉底河，那么远这个撒旦与这个天这个与这个偶像呢就远远的就在背后，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一代可以说就是一直本来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巴比伦原来所在。那么还有大家知道中世界上有好几个古文明，对不对？你看中国是个古文明，印度是古文明，埃及是古文明，但中国的古文明到现在还在，埃及还在，还有呢印度还在，但是最稀奇最稀奇的比这些文明都早，那什么，那就是巴比伦。所以大家如果到这个神奇堂大不列颠博物馆去，到英国去的话，我觉得你一定要去看，这个不去看等于没有去过英国，去过伦敦的，你去的话你一定要去参观，他们有一个有两个好几个馆呢，就是讲到什么，就讲到巴比伦和这个亚述国他们所起出来的那些东西文物，实在非常，而且跟圣经非常，圣经里面还有圣经的名字，圣经里面一些这个都符合的，那稀奇的不得了。那就很奇怪啊，这个你从地上挖的那些宝现在都不在那里，那里现在都是被风沙吹啊什么的，那个宝通通跑哪去，通通跑到英国去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这些文明从地下起出来的文明什么意思，证明说神经过审判的，亚述是神审判的，巴比伦也是神审判的，你看见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比所有的文明都早，结果呢，结果你看通通埋在地底下，通通埋在地底下，那么一直到现在那这个最好的文明都是埋在地底下，那你是这个可以说就是那个伊拉克的宝，伊拉克你到有些觉得好多好多的宝就从地下挖出来，所以我们才知道说这个伊拉克也好，这个亚述也好，你看这个事实上什么是已经是被审判了，就现在伊拉克变成一片荒凉，没有像从前那样，现在不像从前一样，那从前你看那一带也经过灌溉啊什么就不同了，尤其你到北边到克尔斯那一带库德族那一带，那个就是全片的翠绿嘛，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都是因为神审判的结果，所以我们知道将来啊最后那个最第六碗倒下来倒在哪里，倒在优巴拉底，然后优巴拉底就全部都干掉，所以这一点要知道，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审判，所以我们读这些一定要小心，我们普通光想到土耳其，光想到这个伊拉克，光想到叙利亚，我们不知道它背后代表什么，代表一个很重要的，你根据圣经就很清楚，人类历史从优巴拉底而开始，从优巴拉底而结束的，这个是很清楚的，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这四个使者是在怎么样，是在这个优巴拉底河被捆绑，然后呢就被释放了，被释放以后呢，然后他们就预备好，所以证明他有预谋的，预谋怎么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四个三分之一，那么有的人呢因为在原文没有某，就是年月日时，那么有的读圣经的人呢就把他当这个 就告诉我们他们已经 预谋好了，要经过多久呢，经过一年零一个月零一个天然后一个小时，那么那个时候要杀害人的三分之一， 但是真正懂的原文告诉我们说，其实呢这个很清楚的，中文的翻译是对的，因为在原文呢就是到年月日时，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如果大家懂得这个，大家如果在历史上看过这个，如果你们知道那个叫什么，在罗曼底登陆的时候，就法国在罗曼底登陆，在登陆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那天叫 D day， 就是说那应该本来应该是6月6号，那天应该叫做 D day。 那么这个所谓的 D day 是怎么来的呢？原来这个盟军呢要把这个法国收复，他老早已经预定好了，就在哪一个时候，就是他们自己知道的。那么然后呢，但是他们不让别人知道，所以呢他们就就讲 D day。 D day 什么意思？就是说那天真的要登陆，那天叫 D day。 那么为什么叫 D 呢？因为 day 的第一个字母是 D， 所以叫 D day。 所以用这个东西很明显就代表说在那个时候，在那一天我们要登陆。那么还有呢，他们还有个代号是 H hour，因为这个哪一个钟头哪一个钟点是 hour， 是 h 打头，是 h hour， 所以这个很清楚的。所以在这里一看呢，这一句话如果你用英文来看的话，那就是 why year， 然后呢是这个 m month， 然后呢是 d day， 然后呢是 h hour， 所以跟罗曼底登陆很像很像。不过罗曼底登陆呢要救许许多多的灵魂，要救许许多的人，但这里不是，这里你看见说它的背后当然是敌基督嘛。所以大家要知道啊，当敌基督真的在那里要杀害人类的三分之一的时候，他可以聪明到一个地步，你不会相信他说，你不会让他说，大家都迷了。所以你知道将来啊，在主要回来前，全世界是很大的着迷，大家呢就被敌基督完全迷住了。所以呢你根本不会相信，你迷到一个地步，你觉得他不可能。大家很清楚的嘛，911事件启动说谁做的，没有人相信。今天我们所有的回教徒没一个人相信，你拿出这个卡这个什么这个 video 给他，说这个不可能，这一定是宣传。那结果没有想到最近是他是当事人自己说的，是他做的嘛，是他自己讲的嘛，所以现在大家没有话讲了。而且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除非是他自己讲，没有人会相信的。所以我们知道的是不是那个时候，你看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所以这个在人类历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灾难。意思就是说，新的恐怖主义从911开始，到了这个第六个号的时候，可以说到了最高峰。那个时候躺下去的不是3000人，那个时候躺下去就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多少人？如果用今天人口来讲，有200,000人，就这么要倒下。那么而且这些是什么？是马兵有20,000，那能杀20,000人，就证明说这一帮这些20,000人是来自什么？来自这个地球上人口最稠密的那个地方，很清楚的。因为你有马兵20,000，而且有三分之一可以倒下，那么这个一定是那一代人也很稠密。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人烟今天最稠密，当然是中国，然后再包括印度，你把这两个国家再加起来。那么现在我们说过，最近他们不是希望能有一个东南亚的这个经济共同体嘛？那这个自由贸易区就整个的成员就是200,000人，就是人口三分之一，很清楚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有马兵20,000，这不算稀奇。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马兵20,000规定在苏联嘛，从前他们用苏联长马，这个不错。但是我们不要规定，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就会看得出来说，如果马军有20,000的话，那你就知道，这一定是人口，你这个人口什么很这个很人口这个很稠密的地方。然后他们一路往你到第六个号你就知道，到第六个晚或第六个晚的时候，你才知道大概经过3年半，一个在3年半头，一个在3年半的尾啊。那么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最后他们终于到了尤巴拉底河。然后第六个晚的时候呢，你看见这个尤巴拉底河就干了，干了以后呢，你看见这个他们呢就走干净，就经过了什么？经过尤巴拉底河。那大家不要忘记啊，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是从尤巴拉底河到埃及小河， 啊，去年大家埃及小孩都去过，有的一部分人去过，还有就是幼发子，是这两个中间，所以一过了之后你就进入国界了。所以这就像以色列一样，以色列一过了约旦河，他就进到了迦南美地了。所以将来呢，你看敌基督也要假冒基督，模仿基督。当时以色列人怎么样能够过约旦河？到了过了进去就是以色列边境，就是这个就是叫什么？就是这个弥赛亚国的境内了。那现在也是一样。所以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们也这样进。那么大家知道啊，这个犹太人干掉是最近发生过的。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所以你看呢，光那个回教国家，这个土耳其跟什么？跟这个伊拉克也是很紧张的。他们两个为什么那么紧张？第一个，伊拉克有油，但是没有水。这个谁呀、啊？土耳其有水没有油，但是你光有油不行，你光水也不行，所以他们两个一定要互补的。可是现在谁比较厉害呢？如果谁把水龙头关掉了，你下游就没有水了。所以前不久的确关掉过一次啊。他的确关掉过一次，所以你去看报，看那个Time Magazine， 就是有一次真的油花了，又干过一次嘛。那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你看等到真的到第六个晚的时候，那油花拉底河是一定要干的。那么这里呢是马军两万万，马军两万万。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最近啊，大家都知道很清楚，就是。这个你如果军事行动的话，一定要交通发达才可以。那现在我们知道说，从哪里呢？从大概从中国的大连一直到中东，已经有个火车可以一直过去，所以这个在军事运输上应该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然后你记不记得这个最近啊，这个东协的十国，那么希望说这个中国能参加进来，然后日本能参加，韩国能参加进来，那么最后就可以形成一个东南亚的共同圈。然后呢，他们已经得了这个中国的同意，就是说他们希望一个铁路，那么就是什么从什么缅甸啊，什么新加坡这样一直，然后一直这样过去，那么一直可以到中东的。所以这个将来你看，这些通通是会连在一起。所以现在如果我们看今天整个的情形的话呢，你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就是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这个马兵呢有两万万，那么这个这些人当然就从东边过来，因为根本是在尤法拉底河嘛。所以这一帮人，这个军队是什么军队？这个军队其实就是将来这个哈米兹顿战争的时候，他们是属于东方的联盟，那个联军从那边过来的。因为到了哈米兹顿战争的时候，从北边的就是从黑海那个附近苏联这一带过来的，还有呢从西边，现在我们讲东西是指的以色列啊，从西边过来的就是今天欧盟的，就是敌基督的那个军队会过来，那是连西方的联军。那么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就是东方的联军。那么这个东方的联军，你看这个两万万马兵，还有什么三分之一的什么这个地方，你看很明显的就是指说，今天我们所知道这个东方不是伊拉克，也不是这个伊朗。那么然后呢，你再读到第六个晚的时候，有东方的诸王。那你看这东方诸王就是，那么那个诸王就是不光是包括这个远东的，也包括什么？也包括伊拉克的。就是因为根据圣经的预言呢，就是东方的联盟是两个组成，一个是回教联盟，一个是非回教联盟。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就是启示录，那么就很清楚。所以说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那两万万是圣经最大的数目。所以圣经里面如果说数不过来的，那一定比两万万大。我想这个是很清楚，这是一个单位，就是圣经里面最大最大，你这数得过来的是两万万，那数不过来的，那你知道这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超过两万万，超过两万万。然后他们的数目我也听见，那为什么这个可见这个数目是很大的数目？对约翰来讲，他这个实在太大太大的数目，因为。这个但是不要忘，是从哪里过来？从东方过来的。
大家可以想象到，如果这两万的马兵啊，真的到了哈密斯顿战场，哈密斯顿战场你可以算得出来有多大面积吗？我们去过的，很多人去过的。那么这个谁也去过，那个这个谁啊，拿破仑去过，他认为是全世界最好的大战的战场。那么大家去过，你就知道那个是个大的平原嘛。那左边的要塞是米基顿，南边的要塞就是巴山嘛。啊，就在一个旦河。那么那一带，实在是神的农仓啊。平常实在说来是个非常稻田，是个什么？是一个非常肥沃的地方。它刚好在水平面，刚好在海平面上。啊，你知道这个加利利海在海平面要200公尺，然后死海呢，大家还有一个400公尺。啊，都在上，但这个刚好是在海平面上，那么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战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两万万马兵是开到那个战场去，开战场。那么也许他们一路上的时候，那么真的就杀害了人的3/3。啊，这个是，那么这里是这里给我们看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是属于东方过来的。那么大家如果读什么就清楚，你如果读这个史诗记，你知道这个哈密斯顿战场是古老的战场，这个战场呢是老早发生过好几件事情，所以你如果要真正知道哈密斯顿战场呢，你一定要把史诗记把它读通了，读会了。那么哈密斯顿战场在什么地方呢？你大家还记不记得你读圣经米甸的时候啊，米甸的时候有东方的人，对不对？就他们在那里这个种了麦子啊，正要收成的时候，然后敌人呢就是东方的人来了还不要紧，这些东方人是哪里来的？他们还带着骆驼来的，所以大家很清楚啊，这个骆驼，而且骆驼很多很多，然后圣经说他们像蝗虫一样，像蝗虫一样。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圣经老早就埋下伏笔，就告诉我们说，将来你看，等到哈密斯顿战争的时候，等到哈密斯顿有灾难的时候，那么那些两万万马兵如果真的压境的话，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感觉来说，像蝗虫一样，根本密密麻麻的。所以这个圣经其实老早都已经埋下伏笔了。那么还有呢，这个所谓东方的联军呢，和亚伯拉罕的第一次四王跟五王的战争有关系。四王的战争是哪四个王呢？那四个王都是从约伯拉罕那边的，所以圣经里面第一次讲的国际性的战争，讲的跨区域性的战争是哪里呢？是亚伯拉罕开始的。那么亚伯拉罕呢，你看那些联军的那些远征军呢，是跨过约伯拉底河，然后他们很厉害啊，他们一路南下，然后呢是打出一条路来，那条路就是圣经里面王的大道。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不过是过这个，他们这个不是要到迦南地区吗？结果他们借道，他们说我们可不可以从你王的大道经过，他们说不可以。然后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只好绕道而行，所以你看他不能够在这个，他不能，他就绕过什么地方，绕过这个以东嘛，然后又绕过摩亚，那过了摩亚就过了，过了摩亚因为跟他们没有亲戚关系了嘛，所以那个时候摩西就打出一条路来，那打出那条路都是沿着王大道上去。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知道主耶稣不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个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时候巴山的首都那个地方，那都是在王的大道上面，那就是。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啊，就是最早的时候，你看见吗？就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你看这东方的联军最早最早的。和以色列对抗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和以色列对抗？因为后来亚伯拉罕打胜仗的时候，谁出来迎接亚伯拉罕的？是耶路撒冷的王来迎接。所以这个对立很明显，表面上是巴比伦来打来欺负五个王，对不对？但实际上背后什么？背后是耶路撒冷王。所以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和这个巴比伦最早在所罗门的，在不在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么最后呢，就是启示录最后的两章，那就是巴比伦倾倒的巴比伦，那是最后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整个这个威胁很清楚的，那很明显是这样过来。所以大概我们相信说，将来这个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哈密斯顿战争，这个东方的联盟，他们应该也是沿着什么？应该也是沿着这个王的大道下来。 那你说有什么证据呢？很清楚，你去读这个创世纪第十四章，就王的大道下来走的路大概跟那个跟利伯家走的差不多，然后呢这个到了红海以后就转弯回头到死海，而最后到了基底，这圣经明明讲的基底，那是那条路。那么你去读这个约珥书，讲的约沙法谷，那约沙法谷在什么地方呢？约沙法谷就是你从隐基底往耶路撒冷那个山上爬的时候，那里的谷就叫约沙法。所以你从这些地方的证据给我们看到，你根据圣经的预言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应该是属于东方人物的。所以很明显，这里告诉我们说，马军两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就听见。然后第十七节，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那现在我们要记得了，那些蝗虫啊，那些蝗虫是被鬼附的，从阴间里放出来，所以可以蛰人的。那这里的马很明显是也是被鬼附的，所以你看，你看啊，你看那个这个蝗虫的尾巴会怎么会这个像蝎子一样会叫人痛苦，对不对？马也这样，它马不光是前面害人的，后面尾巴像蛇一样也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这里你就这些马不是普通的马，这个马很可能什么？很可能就是复制的马。所以复制人的危险在什么？复制人的危险就是说，他这个人里面是真空的，所以你什么东西都可以进去。问题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复制身体没有错，但是你怎么复？你不可能复制灵嘛，对不对？那好了，那这个人如果里面是空的话，那么仇敌邪灵很容易进去的，所以这个就是复制人最大最大的危机。你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现在科学家已经告诉你说，你将来复制出来的人总是不，要么就是缺水，要么什么，总是不全嘛。那这个大家已经知道了。那么到底将来会什么样，我们不知道。所以你看这里面的马是真的马，但是都是被鬼附的。所以你看啊，这里情形一下，看见了马和骑马，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有紫玛瑙和硫磺。那么不要忘记了，这是个表号。你要记得说，这里面呢，后来他们能有三种灾害，能够就是毁灭人类三分之一。你觉得这种武器什么？这种武器是大量杀伤的武器，那很清楚，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呢，现在我们知道说，那么这些人他们有，所以这些你就不能用这个什么紫玛瑙、硫磺，这只是一种表达，就是到底怎么样，我们不清楚。OK， 然后呢，你看这个马的头像什么？像狮子头。那如果你在圣经里要找狮子头，是唯一的地方。有的人喜欢吃嘛，在圣经里要找吃的东西，那么这是唯一的圣经讲的狮子头的地方啊，这是中文，英文你找不出来了。那么这个马的头像怎么像狮子头？所以你看，这个不是普通的马，这个是这个被附的。然后你看啊，它有三样的武器，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这是，然后呢，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害就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详细情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两万万马兵他们一路往这个以色列开往那边这个前进的时候，那么人类有三分之一就这么倒下去了。但是不止如此啊，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为什么？因为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于害人。所以很清楚的，你如果根据这个你就知道，这个尾巴就像什么呢？就像蝗虫一样。所以这都是变种。那么我们要知道，到了主回来以前，有很多变种的 virus， 有很多变种的，那些 virus 变种就完了，就麻烦了。那也是一样，你也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么这个呢，就应该就是这里两万万老马兵。那当然，谁也借着这个希望有人能悔改，但是全地人还是不改，他们仍旧是拜偶像。你看，很清楚，他还是跟着这个敌基督走。所以你看见。神是借着这些灾，借着这些苦难啊，就不是直接的，你看就是大量加害在人身上的，但是神也希望说人能够悔改，结果呢人还是没有悔改。那么这第九章就这样完了。那么到了第十章呢，
那我想我们今天时间没有，我稍微提一下。这第十章呢，你看见呢，这里有一位大力的天使。那这个天使肯定是我们的主，因为你看下面的形容，不可能是普通的天使，不可能受造，也不可能是天使长，不可能。那么他就从天降下，披着云彩。那不要忘记，这里不是说驾云降临的，不是，这里不是。如果驾云降临的话，你马上已经看到他了，你看到在云上有人子，这个看得清楚。现在不是，现在是朦朦胧胧的，他是披上云彩。披在云彩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主披了云彩，因为他被云彩遮住，所以若隐若现，看得不清楚。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的主很近很近。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要形容这一段圣经啊，最好最好就是刚才我们弟兄所选的诗歌，就是不是尼禄写的，是那个Evan Roberts 写的。你看他怎么说呢？我已听见他的脚声在那彩云中间，我已看见他的容身隐约显露在天。所以第十章呢，不是我们主已经在云上降临，不是那个已经大家清楚，还没有。若隐若现，是隐隐约约的，你看见他要回来了。所以听什么？这是好消息。你看见吗？你今天许多你想的灾难，你想的这些苦难，但是不要忘记啊。现在对约翰来讲，他最印象最深刻就是那朵云嘛。你大家不要忘记啊，你记不记得他一直用眼睛目送我们主升天，但是有一朵云彩把主接去。然后你记不记得有两个人？我再说那两个人穿白衣的，圣经没有说他们是天使啊，因为护士也穿白衣啊。所以你要说圣经说是两个人，但这两个人很重要。为什么？这两个人可以解释我们的主怎么升天的，解释他怎么被云接去的。然后主怎么说呢？这两个人说，这个你我们的主怎么升上去，然后呢怎么样要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自从约翰看见云升上去以后，他一直想知道到底云的那端怎么回事，到底那端是怎么回事。所以因着思念耶稣，大概经过60年70年，终于耶稣基督的启示，神终于把那个幕幔揭开了。哦，现在约翰终于知道云的那一端是什么事情。那云的这一端表示我们的主就升到了天上去了。那么弟兄姊妹，约翰巴不得主早一点回，他说主耶稣啊，我愿你回来。所以你看好了，那个这个人凡是在启示录讲的云的地方，是约翰所看见的云呢，你看见他那个云彩怎么把主带回去的，他心中的思念是巴不得那条云彩把主再带回来。而且很美的一件事，第十章还没有出现，因为约翰等候他的主。所以呢，你知道在他的感觉里面，好像写诗人说，我已听见他的脚声在那彩云中间，我已看见他的容身隐约显露在前。所以你读第十章的时候，是隐隐约约的主要回来。为什么？因为在3年半，主的脚就要踩在橄榄山上。那不要忘记，在这里以前，如果主来接我们的话，他是诚心，他是暗中的来，秘密的来，对不对？因为约翰这个两个见证人告诉什么？告诉约翰他们说，他怎么升上去，他也怎么回来。那么好，他怎么升上去呢？他从橄榄山到云端，这是公开的；从云端到火车，这是秘密的。所以主耶稣有一段是公开的升上去，有一段秘密升的。那回来也是一样，回来他是先是秘密的回来，然后呢再公开的回来。他秘密回来，没有人看见，所以是诚心。你看，有诚心就不睡觉的人，精心祷告的人，这些人他才看得见。那么懒人也看得见太阳，所以你不管怎么样，你总会看太阳。所以呢，你知道的，等到主耶稣从云端到橄榄山，全世界都看见了，他真是驾云而临。但是不要忘记，第十章不是脚踩在橄榄山上，第十章是告诉我们说。他的脸好像太阳，所以现在不是晨星呢，表示说，你看有一批人已经，你看男孩子已经被提了，很清楚的。
那现在呢，我们主快要回来，所以他的脸像什么？像绿绸，是故意太阳对正直的时候，慢慢他要显出来了。而且下面说什么？他像狮子一样，你看见后面他怎么讲？他大声喊叫，好像什么？好像狮子吼叫。不要忘记，主耶稣第一次来，他是神的羔羊；第二次来，他是犹大的狮子，所以当然像吼叫狮子一样。所以这等于，但是不要忘记，还没有到啊，这还没有到。这个只是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的主隐约的显露在天。所以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第十章。现在约翰呢，终于等到了，等到我们的主要回来。你看，你看见吗？他现在不光升上去，现在呢，他秘密的回来。现在慢慢要天要亮了。所以你看第十章，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天要亮了，天快亮了。那么等到天亮的时候是怎么样的？那么主耶稣就驾着云就回来。你看他怎么升上去的，然后呢他又怎么样回来的？所以他要升上去的有两个人做见证，对不对？见证说你看他怎么升上去的。好了，他快要回来了，第十一章也是两个见证人，你看见没有？也是两个见证人。那第十一章两个见证是谁呢？这下次再说，这个是卖个关子，那以后再说。那这个两个见证人的，不要忘记，我个人的感觉应该和两个不约翰和那个他们那个两个人穿白的，我个人感觉恐怕是一个人，恐怕是同样的人。所以你看见了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这个使徒行传是我们主身上去两个人，两个见证人。现在我们主要回来，隐约在天，耶路撒冷也是两个见证人。所以这两个见证人是要解释这一切的。所以感谢主，你去看圣经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和谐，非常非常的周密的。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那么下一次呢，我们距离十章我们就可以进入了，而且比较细一点，我们来看到底那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你去读圣经很有意思的，你会发现说等到主真的回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但现在天晨星已经出现了，但是在晨星跟太阳出来以前，那么就是太阳就东方发白的时候，那么我们主好像很快就要回来。所以这是很大的消息，弟兄姊妹，一看对于在大苦难里面的人，主很快就要回来，你看这不是很大的安慰吗？所以感谢主。后来你看见约翰吃的呢，吃那个书卷，不是有苦的，有甜的吗？苦的当然你经过这个苦难，当然有苦的嘛，但是在你口里怎么样是甜的。所以可见我们要记得，神的怒气是转眼之间，但是神的慈爱乃是一生之久。所以虽然我们讲到什么两万马兵啊，虽然我们讲的这些苦难啊大灾难啊，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是什么？我们的主很快就要他隐约，就是就像我已听见他的脚声在那彩云中间，我已看见他的容身隐约显露在天。你如果要找一首诗歌解释第十章的话，那就是151首，是最适当的。给我们看见我们是很快很快就要回来。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圣灵描写这些这个光景的时候，对于一些爱他的人是一个何等的。所以到了最后，所以你很明显，你看你到第十章你就知道说，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一段落，然后12章呢到22章又是一段落。但是在最后你看见都是约翰，你看约翰一直等那个云彩，到了最后第22章，他主耶稣啊，我愿意来。所以但愿这个祷告也成为我们。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到回来，明白吗？一样的，你什么时候回来？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要把它读错了。如果把它读错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明白，难道说今天为主寻道的也会深渊，要求深渊吗？这是一点。第二，不要忘记。这个所谓的深渊呢，在原文在有两个意思在背后，一个是报复，一个呢是表白，这是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是 vengeance， 一个是 vindication， 这个两个不一样的概念观，你明白吗？什么叫表白呢？表白就是说，这些人不光为主寻道了，而且在寻道以前已经被人抹黑了，被人丑化了， 你看见没有？他们实际上一定要用各种的方法把我们这个人丑化，把我们这个人抹黑了，把我们污名化了。那弟兄姊妹，现在许多人认为说这个人是该的，应该的，他应该如此。你看见没有？今天我觉得最痛心的一件事就是，许多神的，尤其很多神的儿女为主寻道，就过了几年以后，你看有人要做鞭尸的工作，把那个人再挖出来，好像把那个人再从坟墓里挖出来一样。结果呢，再把他鞭一下尸，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个不光是你看有的地方为主寻道，这些弟兄们，你看他们被丑化了。所以在世人的感觉里面，你看见吗？不，他不是寻道，他为什么他是罪有应得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将来有许多的寻道，不要忘记，有许多的寻道，你寻他越聪明，后来越聪明，他不会让你光明正大的寻道，他不会，他一定要用各种的方法，用政府的力量，用什么样的力量，然后呢，把你完全这个人毁掉，可以就毁掉了。然后呢，在人的感觉里面，你是根本是罪有应得的，但事实上主知道什么？他是为主，他是寻道的，清楚的。所以大家要知道啊，在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寻道者，不错，有的我们知道，我们看得很，但有很多很多，你看仇敌他们聪明的很，他不会让人觉得你看这个这些人是寻道，那还了得，那大家都跟着他们走，没有的。所以你看他用各种的办法把这个人完全的丑化，然后呢，然后怎么样，然后他就给人看见根本他是个罪人嘛，所以呢他是罪有应得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的寻道者，他们不是要求报复，不是，这不是他们的心态，但他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如果我不表白的话，主啊，你能为我表白？就好像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没有表白，但是我们的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证明表白他是神的孩子。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感谢主，这个祷告是请求表白的祷告，不是报复的祷告。没有一个爱主的基督徒，没有一个认识主，没有一个这个没有一个爱主的基督徒能够有个祷告要求报复的，不能，好像巴不得我求你遭报，或者就像旧约里面那个好像把孩子摔在磐石上，这是旧约人祷告，这从来不是基督徒祷告，没有没有，你根本里面没有这个意念。但是不要忘记，你没有意思希望说这个什么领导你的敌人，不是，但是主啊，你要为我表，你要让全世界看见说我是没有那，我实在是为着你寻道，你看见了。所以不要忘记，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寻道就寻道了，没有那么简单。你看见今天在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情形，他不会让你自由的寻，他不会的，他根本不会让你痛痛快快寻道，不会，他会想用各种的办法，在你还没有寻到以前，已经把你污名化，已经把你丑化。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只有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就最清楚了。主回来的时候，就要真相大白。那么现在问题是什么？主啊，你什么时候表白？当然，当我们站在审判台前，那个时候全世界都知道。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会着急，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一个弟兄很爱主，明明知道他是活在主面前，但是结果你看见他是、结果你看见他，我们明明知道他是为主寻道，但是有人说不是，有人说他是罪有应得的。你想想看，如果这些，所以这在这个情形下，不光这个人不光是他的身体被毁了，你看他的名誉也被毁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等到主要回来以前，连这个基督徒寻道也不是简简单的寻道，不是。早期罗马这样，但是你知道吗？后来的人就学前的人，他们已经学会了，他们知道是罗马帝国怎么摧残基督徒，结果没有把它压下来，所以他们把方法全部改了。所以他们可以有一种的方法，不会让你不，他们不会让你，不会让你说是怎样怎样变成英雄，他们不会去制造英雄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看见许多时候他还是把你弄死了，但是呢，好像给人的感觉你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有许许多多的寻道者， 他们的冤屈只有在神面前才能够得着完全赦免，所以这些人他们当然等候主早一点的回来，他们愿意，他们知道的他们是被冤枉，他们的确是清白，他们是爱主的，他们所有的生活动作主自己是完全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有一件很安慰的事，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白衣什么意思？白衣就是 He is justified， 他是被称义的。弟兄姊妹，世界上是把最丑陋的衣服、最黑的衣服替我们的弟兄、替那些殉道者把它穿上了。所以人知道这个人完了，这个人不行了。你知道撒旦的目的就是要败坏我们的信心。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给我们看见，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这什么意思？我们的主自己为他们表白，主自己给我们看见他们是洁白的。所以下面说，耶和华对他们说，还要安息平时，再忍耐平时，等着一同做仆人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的数。所以将来你知道主回来前是有个数目，寻道者是有个数目的。那么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寻道者将来是就是个圣者，将来一定与主一同作王，你去读圣经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不过他们的名誉，他们的一切需要表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敬畏我们的神，千万不要增加我们弟兄们的苦难。有的弟兄姊妹经过苦难，但是你看见有的时候明明他是为主寻道的，但是呢给人的感觉好像不是一样，但是不要紧。我觉得最大的安慰是什么？最大的安慰就都知道。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表白。到了第四五个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个社会已经被扭曲到了什么样的情形，会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那么明明是寻道者，结果呢给人另外一个印象。所以感谢主，在这里你看是我们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那么这个就是这里给我们看一个第五个印。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了，我本来想讲第六印和那个尤其以色列人那个很有意思，但是我想我们今天时间没有，我们只能说到这里。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很多人的观念常识上没有这个观念，以为一信耶稣或一人一死了就上天堂去，那么这都是我们的观念，但其实不是。死了我们是在乐园里面，是安息片时，那就这里所说的安息片时要等的。所以呢乐园是我们等待的，等到那天末次的号角吹响，等到我们的主回来，那到那天主要擦干我们，到那天主要安慰我们，到那天很清楚他要公开的让全世界都看见。那全世界这里还不是，你看到那天要那天你看见他要把这些像星星一样摆在空中的，那大概什么，那就是圣经所说神的众子都要看见。所以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教训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许多时候你能不为自己表白，你能学美好的功课，为什么？很清楚的，因为我们叫我们的荣耀还在将来，因为我们的知道和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得着表白的时候，那么就是真相大白的时候。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能够学功课，否则的话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傻子是不是？但是不，我觉得感谢主，每一个人为主寻道，都像保罗所说的，是把自己倒出去，是倒出去的生命，所以是个焦点。焦点的背后就是燔祭，燔祭的背后就是燔祭坛。那么祭坛的血都是倒在祭坛底下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的灵魂，这些寻道的灵魂，就到了乐园。那么这是他们安息的地方。好，我想。